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一百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个作家，他写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诗歌，一个很长的诗歌，叫做《失乐园》（The Loss of Paradise）。他所提到的就是人类因为犯罪离开了这个乐园。今天我们所看的《创世纪》第二章所看见的是，在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前，当人还活在乐园里面的时候，那时候的光景，那时候的情况。当然，在乐园里面，在这一章特别提到人的创造，也特别提到婚姻。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在做婚前的辅导的时候，也特别会用《创世纪》第二章来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但是当下礼拜我们谈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当罪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夫妻的关系、家庭的生活是如何，以及到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关系有何等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是在乐园里，下礼拜我们就要谈到失乐园。现在呢，现在我们是盼望重新回到乐园里。当然一旦出去了要再回头的话呢，是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一个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初他原来设计的对人一生的价值，以及对于婚姻他原来有个计划。因此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他这样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如果从原文来讲，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关于创造天地的事情记载如下，大概这个意思。那这种话不但在这里出现，在后面有将近十次的时间，有的时候他是提到家谱，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或者亚当的故事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或挪亚的故事记在下面，所以他一共有十段记载，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开头。因此这边所说的，一方面好像重复第一章已经提到整个六天的创造，那么第六天的后半段创造了人类，这边好像你可以这样想象，好像看电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看电影，看电影有的时候也会有灵感的。我不常看电影，不过偶尔看电影都有灵感。不常看武侠小说，不过每次看也有灵感。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一个电影开始的时候，它前面可能是一个大概背景的介绍，比如说他讲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13年到1几年，然后那时候世界上的情形，然后它有很多很片段的一些影像就出现了，大概给你一个介绍啊，那个时候怎么样，然后镜头忽然间一转，转到1913年，在德国某一个村子，然后镜头一拉就拉到那里，然后开始了。你懂得看电影吗？所以有时候有一个背景，大概有一个背景的介绍，然后镜头集中在一个地方，重新再开始详细的叙述。这边也是一样，第一章有用六天的时间把整个世界的创造很浓缩的概要的介绍了，整个世界是这样造好了。第六天工作结束了，安息了。可是怎么第二章第四节又回到开始创造，提到人的创造呢？因为人的创造，上礼拜我们也说过，是整个创造当中最高峰、最高潮，所以神必须再一次的显明，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不是强调他的细节而已，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记载，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于婚姻，他的看法是什么？用一个好像扩大的方法，再把它描述出来，因为这是整个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因此他把第六天的后半段造人的事情详细的再加以叙述。那么第五节他就说了，那个时候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个时候还没有草木，还没有菜蔬。当然听起来有点矛盾，因为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创造的第三天就已经有什么？有青草，有菜蔬，有果树。第三天就有了，第六天才造人，怎么会说那一天当造人之前野地没有草木也没有菜蔬？他说因为没有降雨，也没有人耕种。那难道要第六天以后才有草木才有菜蔬吗？所以有时候会有些人觉得，你看显然这个记载不太明确或者不太准确。你知道有一些所谓的圣经批判学者，就是专门从文学或者从各种角度去批判圣经，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看圣经的时候是会采取一种比较批判式的甚至比较负面的看法，所以常常会挑毛病。其实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个，野地没有草木，看起来草木就是草跟木。第三天不是有青草有树木吗？这个草木中文叫做草木，原文不叫草木。这个字在第三章第八节出现过同一个希伯来文，那个地方翻译成什么呢？这是人犯罪以后，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棘藜那个字就是这边的草木，那是一种杂草，野草，是不好的草。当人犯罪以后，神对这个亚当说：“你耕地的时候，你本来要种稻子，你本来种麦子，结果呢，稻子麦子可能长出来了，可是杂草丛生。这个棘藜还有这个荆棘也长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是第二章这边所说的草木，所以意思就是在当时还没有杂草，那时候没有棘藜，因为罪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棘藜和杂草是草的一种变种，如果从今天我要谈到进化论里面的所谓突变的话，那是突变。我不知道这样说的会不会太夸大，上帝没有造棘藜，上帝造好的草，可是草因为人犯罪，它都会变出野草。那个时候还没有棘藜，那说没有菜蔬，怎么回事呢？田间没有菜蔬，菜蔬主要是为人做食物的，所以菜蔬，我相信原来的菜蔬在第三天创造，神已经给了，只是菜蔬有一种是野生的菜蔬，但也有一些菜蔬是人做食物的时候人需要耕种的，所以这边田间，这个田就不是普通的地，就是有耕作的田。所以那时候他说还没有人耕地，所以还没有人耕作生长出来的菜蔬，那时候还没有。菜蔬的品种是有了，不然的话第六天神造人的时候，神还得给人不管是菜种或者什么东西，不然菜蔬怎么长出来的？不是人弄出来的。所以可见在人以前就有菜蔬的种子，只是在有人以后经过人的耕种，菜蔬才有。所以一方面他告诉你原来没有这些杂草，而且人所耕种的蔬菜也还没有长出来，因为还没有雨，也还没有人耕种。没有雨，这很有意思，似乎是暗示，那么有些圣经学者是这样同意的，就是说在洪水临到这个世界以前，之前没有下雨，没有下雨，那就有水从哪里来呢？圣经上就说了，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个雾气，一般英文的圣经有两种翻译法，一种翻译成雾气，就是清晨的雾；另外一种的翻译法是翻译成河水。但总而言之，是由地上腾，是由下面上来的，不是上面下来的。换句话说，在某一个时间之前，水不从上面来，水从下面来。那上面来当然是雨水，那个时候还没有上面来的雨水，那所有的水从下面上来，下面上来泉水、河水或者雾气。当然圣经不是教科书，所以它没有详细的提到科学的事情。今天的科学家从各种的方式去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地球在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跟今天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们说以前的大气层，我们今天因为各种的原因，科技的发展，我们烧的煤、烧的石油、烧天然气烧很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造成一种叫做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就是说整个大气层当中有充满了各种的气体， 这是要学机械或学火，我们学化工就知道，有一些气体当阳光照射的时候，这种气体会把热散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水 H2O， 第二种 CO2 二氧化碳，这两种气体特别是会散热，所以阳光照到这种气体的时候它会散热。温室效益就是说阳光可能直射赤道，因为温室效益以至于北极南极的温度比现在偏高很多。现在我们的大气层大多数氢气，是氮气氧气，水蒸气是有的，是很少的，而且是局部的，局部的地方就有云，很多地方阳光普照，没有云的话阳光就直射，阳光直射进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不是散热的，所以北极南极很冷，赤道很热，这是现在的地球。当我们烧的二氧化碳烧了越来越多，因为你烧任何的碳氢化合物，煤也是，油也是，天然气也是，烧的东西越多 CO2 二氧化碳越多，阳光照射它就产生散热现象，散热现象以至于全球温度上升。其实说全球温度上升严格说来不对，不是全球温度上升，是北极南极温度上升，赤道的温度其实是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一点，温室效应的结果是这样，热的比较冷一点，冷的热起来了，北极南极热起来以后呢，冰就化掉了，所以整个海面会提升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温度的变化，所以整个的大气层这个气候的变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圣婴现象啊，什么一下子洪水了，一下子干旱了，这类的问题都是温室效应的产生。可是在很早很早以前，整个大气层的外面是充满了水蒸气的，饱和的水蒸气，饱和水蒸气，所以那时候阳光照到大气层的时候，那个温度分散跟今天是非常不一样的。今天所有的考古学家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南极洲到北极洲，你如果能够挖冰块，挖向几十公尺到很厚的冰的下面，挖到一块泥土拿上样品，你都可以找到热带的棕榈树，在北极，在南极，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有一种长毛象，是象但是有毛的象，现在象是没有毛的，那种叫做猛犸，那种象已经绝种了，但在西伯利亚有成千上万的猛犸，有一些甚至是冰冻的，就好像活生生的一块肉放在冰箱里，现在解冻了，所以肉还有弹性，如果你想吃的话你也可以吃，大概只有中国人敢吃，那是几千年前的冷冻肉。他们解剖这猛犸，解剖它的肚子，看它吃什么，发现它吃的就是热带的植物。西伯利亚怎么有热带植物呢？可见西伯利亚在几千年以前温度不是现在这个温度，是很热的。当很热不是说三十几度摄氏三十几度，或者我们所谓的80度华氏，不是，它热到一个程度，至少棕榈树可以在西伯利亚长出来，那就是温室效应。因此原来的地球充满着水蒸气，因此当日夜的温度差的时候，早上那个露水不是我们现在秋天春天的露水，我们秋天春天会有露水，夏天太热不会有，春天的时候露水有一滴滴水珠，那是因为有水蒸气。可是你要水蒸气很多的时候，那那个露水下来的量就几乎像下大雨一样，所以那个水足够养所有的植物。所以那时候没有雨，但是雾气从地上升，滋润遍地，或者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河水，因为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可以翻译成很多的字，这边是翻译成雾气，可以这样想象，也可以想象成河。总而言之，这个水由地面下上来，以致可以滋润遍地，这是当时的这个世界。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以后等讲到这个洪水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因为猛犸这种长毛象怎么死的很有趣，因为几千几万头的猛犸是活埋在冰层下面，就结冻，它不是化石，所谓的化石是一个尸体摆在大气中慢慢慢慢腐化了，最后肉不见了，皮没有了，剩下骨头，那叫化石。猛犸是连皮带肉带骨头的，连皮带肉，那连皮带肉是没有腐化的， 表示他是被水淹盖了，淹死了。可这个水立刻变成冰块，就急速冷冻。所以如果你学食品制造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急速冷冻保鲜。所以那个猛犸几千年以后还很鲜。我是说，只要你敢的话，你可以吃猛犸肉。它放在冰层下面，什么状况？一只象，不是一只，几千头、几万头象，忽然间淹死，然后整个上面的水，几十公尺高的水，就忽然间变成冰块。这很有趣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几个礼拜以后讲到洪水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跟圣经所说的一样。否则，猛犸如何绝种？是今天所有古生物学家很有兴趣的一个谜，因为没有几种解释可以解释的。你必须让猛犸淹在水里，然后水要急速冷冻。急速的意思是不能超过，大概通常的说法是24小时，或者最好是12小时之内，水立刻变成冰。然后这个冰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几千年来，冰就没化过。你得有这个本事，否则它就不会留到今天。那什么情况，什么样的大气层的温度和状况可以达到这个条件，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好，因此在人被创造以前，其实这个地面上是有植物的，只不过野草没有，人工种植的蔬菜可能还没有啊，但是散布在各地是有的。然后开始神造人的时候，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推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有几件事情要说明一下。第一个，这一段的圣经所有提到神的名字都用耶和华神。你注意看第一章，所有提到神的名字就是一个字，神，从来没有提到耶和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每一次都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和耶和华神。有一些做文学批判的人批判圣经，就说显然是两个作者，或者是两个什么不同的文件，怎么这边是用神，这边用耶和华神。有一个犹太人他说，哦，讲这种话的人，因为他不懂希伯来文，不懂我们犹太人的文化，他说我们犹太人啊，称呼神的时候，神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耶和华，一个就叫做神。耶和华就是神，神就是耶和华。可是我称呼神的名字的时候有所区分的，我想到神这个字，这个字哈，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啊。当然通常我们老师，神学院老师都教导我们，讲道的时候不要讲希伯来文，不要讲希腊文，一讲会吓死人的。哇，不过有几个字你稍微知道一点会有点帮助的。比如说我一定教你会教一个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Shalom 是犹太人问安的时候平安。好像你学任何语文第一句话就学的就是你好吗。对，学中文字，当然有些美国人学中文学到最后变成你妈好。不过这个字很重要，你好吗，这第一句。你碰到犹太人别的都不会，一句话一定要会，就是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这有几个希伯来文有帮助的。神他们是叫做 Elohim， 其实单数的神是 El， 那为什么阿拉伯人叫阿拉，阿拉 El 是同个字根，所以阿拉伯人叫阿拉的神跟希伯来人叫 El 的神是同个神，就是同个字，只是阿拉伯人希伯来文他们是同一个字源的。只是 El 这个字的神变成复数，它通常都加 im 啊 Elohim， 所以变成复数的神。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为什么是复数的神，不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的原因，而是在犹太人当中尊称神的时候用复数，用复数来形容一个单数的人，要看他动词，动词是单数，名词是复数，表示那是个尊称。所以 Elohim 是神的名字。可是当犹太人称 Elohim 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表示神是伟大的，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所以第一章神是好像是好、哦，大有能力，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造天造地造海造人造物，哦，这样，所以全部用神。耶和华，犹太人称耶和华的时候，这个字是一个比较亲近的意思，亲近的意思。所以因此他称耶和华神都是一个有亲密关系的。你记得诗篇23篇，基督徒最喜欢念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也可以说神是我的牧者，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可是他是用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代表的是一个很亲切的名字，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这是一个亲近的神，所以他不用 Elohim， 他用耶和华。耶和华其实真正的念法不是 Jehovah， 现在我们英文叫 Jehovah， 其实原来的犹太文可能应该是念成 Yahweh。Yahweh， 所以他称 Yahweh 的时候就是指亲近的神，称 Elohim 的时候是指伟大的神。那这边是整个创世纪独有的一段，他是用 Yahweh Elohim， 就是耶和华神，两个名字都放在一起。到了后面的圣经，有的时候用神，有的时候用耶和华。那你就注意，每一次用耶和华的时候，总是人跟神的关系有特别关系的时候，亲近的时候，或者有一种我们叫做约的关系，独特关系的时候，就用耶和华。那当想到神是创造的，是伟大的，是权威的，那时候就用神，用 Elohim。 所以这边的意思是，神造人固然是用他的大能来创造，可这个时候表示人好像是一个艺术家在造一个他心爱的一个艺术品的时候，所以神造人指耶和华神来造人，这是代表他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边又是一个希伯来文字里面的一个你叫做文字游戏吧。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有时候用发音用什么东西来做一些技巧，翻译的时候就是很难翻译的。因为地这个地面在希伯来文它其实就叫做 Adama， 人就是 Adam， 对， Adama 跟 Adam 就差一个字母。所以神是用 Adama 这个地面的尘土造了一个 Adam， 就是亚当。所以你知道最后他说那人名叫亚当，中文的圣经这样写，你注意看中文圣经名叫亚当，旁边有点点点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有一些注记哈，一些记号，它有特别用意的。所有的圣经如果那个字旁边右边有点点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那个字。所以神用地上尘土造人，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Peter没有了，到此为止。中文却加了一句他的名字叫亚当，因为造人的时候那个人就叫做 Adam， 所以 Adam 是他的名字，对，但 Adam 也就是一般的人，每一个人都是 Adam。 男人叫做男的 Adam， 女人她是叫做女的 Adam。 对， Adam 可以特别名字专有名是你的名字， Adam 就是一个普通名字，人的意思。所以神造了一个有灵的活的 Adam， 但是是指人，不一定是说那个人名字叫亚当。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加上去，当然也没有错。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呢这样说，神用一个生气，就是说其实用一个气息。所以你就发现神跟人的关系多亲密呢，神造了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造狮子造其他动物，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其他动物圣经上也是这样说的，他也是用什么呢，也是用土造成的。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耶和华神也造狮子，也造了猴子，也造了各样东西，跟造人是一样的，地上的尘土。不同在哪里呢？人造好了以后，你可以想象哈，好像一个艺术家雕塑家造好一个人，造好以后看了半天，然后吹一口气，哎，那个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其实原文的那个灵没有这个字哈，其实就是那个人就成为活的人，多了一个灵字。因为是想到吹气，那你知道旧约里面希伯来文的吹气，气，空气，气，气息，跟灵是同一个字，正如希腊文里面也是同一个字，风跟灵都叫做 pneuma 啊。但是其实在这边神将气息吹在那个人鼻孔里的时候，那个字却不是用常常提到的灵，那个字不是灵跟气通用那个字，是另外一个独特的字。所以其实人成为一个活的人，一个特别的人，是因为那个神的气息。 因为神没有造狮子的时候，造一个狮子，然后那狮子就活了，造一个猴子，噗，那猴子就活了，好像你想象中是做卡通片一样，这个东西，然后呢，那个猴子好像一个雕像一样，不动，然后一吹气，哦，开始动了。不是，神就造了狮子，造了那个是可以动的，唯有人造的时候，神在人身上吹了一个他的气息，其实也可以说他的气息是带来生命，对，那个人就成为有生命的人，或者说活的人。可见神造人的时候，神对人有一种特别特别的感情，就这个意思。所以神造了一个人，第一个人，那个人名叫亚当。然后他这边开始提到了伊甸园，因为会了解到整个的记载要描述是神对人的爱有多深，他对人有一种独特的期望，所以他造了一个人以后，他也要把他安置在一个好的环境，这就叫做伊甸园。于是第八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伊甸设了一个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安置那个动词原文就是安息的意思，所以安置不是好像摆一个旗子就把它摆在那儿了，或者就把它撇在那儿了，那个安置是一个安息，是它那个很好的花园叫伊甸园，然后神把这一个亚当就安息在这里，表示说他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可以生活可以存在的，是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顺，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这段记载一般来讲有两种主要的解释，关于这四道河，他提到的是有个伊甸园，然后河从伊甸流出来，然后好像分散成四条河。这四条河里面有两条河非常明确，没有什么争议，只是中文的翻译跟这个现代的翻译不太一样。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西底节现代的翻译是叫做底格利斯河，西底节就是底格利斯河。第四条河叫伯拉河，伯拉河现代翻译叫做幼发拉底河。底格利斯河、幼发拉底河就是今天伊朗伊拉克的所谓两河流域。早期的苏美人、早期的巴比伦人，人类所有最古老的文明，所有的考古学家一致公认，人类最早的文明不在东方的中国，不在西方，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在两河流域。那是在公元前8000到10000年，换来说那时候的人不是我们今天的什么北京人、爪哇人那种人，是真正有文明的，即使没有文字，还有结绳，或者有初期的文字，或者有陶瓷，就是已经是现在十足人的情况，而且是有文明的。全世界最早的是在那里。中国的皇帝大概多早呢？离现在4500年，是公元前2500。那中国大概在某些地方发现有彩陶文化，什么文化？大概是公元前4000年、5000年、6000年。但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古代的文明，明确的文明，啊，是能够早过于两河流域的。两河流域的两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是这边所说的第三跟第四道河。争论所在是第一条跟第二条河，这两条河。现在没有一条河的名字是用这种名字的，所以到底是什么河呢？有两种可能的争论。第一个争论是，第一种说法，第一条河和第二条河，这两条河原来都是在两河流域旁边的两条河，只是现在换了名字了。那换句话说，四条河都在，简单说起来吧，波斯湾，从波斯湾入海，那四条河都在那里。那也就是说，伊甸园在哪里？所谓的东方，是指从以色列或者说巴勒斯坦，或者叫做迦南美地，从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来算，东方，那就是在波斯湾。所以两河流域，四条河都从那里出来，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另外有一种解释，尤其在早期，有很多人是这样解释的。把第一条河看为什么呢？ 印度的恒河，虽然名字是不一样啊，印度的恒河。原因当然名字河的名字不一样，不过他提到一个哈菲拉，哈菲拉是古代的一个地方。其实真正的了解哈菲拉，应该是广义的来讲，从西边可以到阿拉伯半岛，从东边可以一直到印度半岛这个范围，某些地方它叫做哈菲拉。但主要提到说那边产金子、珍珠、玛瑙。阿拉伯有些地方产金子，这是没有错。那印度那一边产很多金子，这也是大家知道的，珍珠、玛瑙。所以有些人说那条代表恒河，对，这个是可能性。十三节所说的第二条河叫基顺，基顺这条河也是今天没有这个名字，但他提到一个地名环绕古时。圣经上提到古时最常说的是什么呢？伊索比亚。但是有另外一个古时是在东边，就是在今天伊拉克伊朗那一带，有一个地方也翻译做古时。所以因此我就说了，第一种说法四条河都在两河流域，都在波斯湾，也说得过去，因为那个古时有两个地方。如果那个古时指非洲的古时，那条河是什么河呢？尼罗河。那么如果是印度恒河、尼罗河加上两河流域，那就把全世界所谓的古老的文明通通涵盖在内了。那你说为什么没有我们黄河呢？黄河是小老弟， OK， 我说过了，我们中国的文明固然老，我们说5000年文明，现在说的是10000年以上的。所以讲伊甸园的时候大概还没轮到中国，所以没有提到我们的黄河，没有提到我们的长江啊，不要嫉妒。可是一个问题了，这一边西边的尼罗河，东边印度的恒河跟中间的两河，这四条河怎么会在一块呢？这是今天这种说法不太流行的原因。我不敢说哪一种对哈，因为圣经上主要不在讲这个。不过我只是想到这个之后，我就顺便提一下，我的想法是这样：今天的地理跟以前的地理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地壳会分裂、会漂浮，对不对？所以西奈半岛，它在中间，这边是非洲，这边是阿拉伯半岛，原来是夹在一块的。所以现在地球是这样分开来的。所以以前的时候，我说以前是什么时候？洪水以前。现在的地壳的现在的分配不太一样的，甚至有人说，你把非洲跟现在南美洲贴在一块，哎，还贴得很吻合呢。表示非洲跟南美洲本来可以合在一块，现在分得这么远，隔个大西洋。所以就算是以前有河，地壳这样一分开来以后，本来合在一块了也就不合在一块了，这是一个可能性，不能不考虑。你不要以为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地球每一个地壳的状况分布跟今天完全一样，我们只能说这几千年来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也不能说是几十万年前，甚至几百万年前，甚至几千万年前，从来是跟今天是一样的，非常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不过这四道河基本上到底代表什么河，可能不是他最重要想要来讨论的问题。最重要是提到这些河都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人生命，文明是什么？是人类的生命，生命的源头来自于伊甸。它从伊甸开始，然后分出四道河。这四道河不但水流各地，而且是生命带到各地，文明带到各地，所以人类都从这里开始。所以主要是讲到这件事情。然后15节又重复说了一次，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或者说使他在那里安息。但下面一句话，使他修理看守。为什么在伊甸园里修理看守呢？就是所有的圣经大部分都这样翻译的哈。因为那个字可以翻译成修理看守，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个修理看守也许有更好的翻译，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翻译也许更有道理一点。修理这个字在别的地方同一个希伯来文大部分翻译成什么呢？服侍。当立位人服侍圣殿的时候，他们要扛抬啊，要修理，要搬运，所以修理是包括在所谓的服侍或服务的里面。而且所有的这个服侍或服务这个字都是宗教性的，表示说好像服侍神一样。所以立位人扛抬约柜， 搬各种东西，修理这些器材，但这些器材不是修理家里的东西，都是修理圣殿的东西，他才用这个字修理。所以这个修理不是普通的修理，窗子玻璃破了换个玻璃那种修理，不是，这是种特别是对神的。所以你也可以翻译成服侍。第二个字看守，看守这个字呢通常在别的地方翻译成遵守，英文有一个字呢就很明确的可以作为双关语，英文用 keep。 keep 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说哦，我把这东西保留起来， I keep it。 我也可以说我遵守神的诫命， I keep the command of God。 对，遵守神的诫命也是用 keep， 遵守。所以 keep 这个字遵守跟保守或者是看守可以同样的意思，所以 keep 是很好的一个英文翻译。中文怎么翻呢？看守就好像说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干嘛呢？做看门的。你想想看哈，那时候没有罪哦，那时候还没有罪，我现在想的事情没有罪，对不对？没有坏人，看什么？那野兽那时候野兽也不坏呀，也不吃人的，那时候都吃素的，你看什么？就理论上来讲安置在那里我应该是享受嘛，要看守什么？好像哦，防贼防盗防野兽。可是那时候在伊甸园里面还没有罪的时候，为什么要看守？所以如果是遵守呢，那遵守什么呢？有趣的是下面一节就说了，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使他，如果我们说翻译成使他在那里服侍，在那里遵守或者说顺服，遵守什么呢？下面就有命令，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要遵守，遵守什么？下面就是命令。所以我说翻译成遵守好像比较有道理，翻译成遵守下面就有命令，否则的话看守没有说要看守什么，从环境来讲似乎不是。那如果要遵守下面就是命令，如果说要敬拜要侍奉，下面就延到了等一下要谈的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不是因为男人没有结婚都很可怜，所以神说哦，那好可怜了，好了好了好了，给你一个女人吧，才不是呢。所以如果你以为你很孤单很可怜，你每天祷告说神啊我很孤单也可怜了，我独居也不好，哎，你怎么都不给我一个？独居不好不是你孤单可怜，独居不好是因为你侍奉神的时候独居不好。侍奉和敬拜是一个群体的，不是个体，不是个人的，这等一下再说。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这是很多慕道朋友最常问的问题，为什么神不许我们吃分别善恶树？难道上帝喜欢我们每个人做个呆瓜啊，善恶不分？神就很高兴，现在我吃的分别善恶树，哇，我现在懂得分善恶了，上帝就很不高兴了。为什么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什么都可以吃，就这棵树不可以吃。几件事情要注意。第一，里面有千千万万的果树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只有一棵不可以吃。可是妙的是，我们的眼睛就只看到那一棵，其他的千千百百棵你都看不见，对不对？我的经验是，我学脚踏车的时候，脚踏车刚学脚踏车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是不会刹车，一方面会上车不会下车。那所以你开车的时候是摇晃摇晃，然后我就告诉说，哎，那边有电灯柱，不要撞了电灯柱啊！对，天地这么大，随便你去，就不要撞电灯柱。你说不要撞电灯柱啊，眼睛是盯着那个柱子的，车子就嘣撞过去。我现在会骑脚踏车，要撞柱子还撞不到。要撞了柱子很难的，可是就是很妙，什么都可以去，就是不要撞那根柱子，真的真的，你的方向就一直往那边去，然后就撞上去了。所以神说什么树都可以吃，就这个树不能吃。我看亚当夏娃每天就绕着那个树晃来看去，好美哦，这果子好好，为什么不能吃？旁边的树都不看的。这第一点你要注意到，神不是很霸道啊，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就这棵不可以吃。第二个，为什么不可以吃？分别善恶不是很好吗？那如果我不吃分别善恶树，难道我不知善恶吗？其实你要知道，良知良心是神给的，我们也承认。什么时候给的呢？是我那天当亚当夏娃吃的分别善恶树以后，哦，一吃下去良心就出现了，之前 是没有良心的人，会这样子吗？没有良心的人叫做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吗？神的形象没有是非善恶吗？当然有。所以可见良心是在神造人时是给的，不是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有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吃？为什么你想吃？当然理论上我要留一点到下个礼拜啊，下礼拜虽然不是我讲到 Chuck Lowe 要讲到，留一点他讲。因为魔鬼引诱人的就是说，当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你不但能够分辨善恶，你就跟上帝一样。能不能分别善恶次要，跟上帝一样，哇，眼睛都亮了，跟上帝一样那多好啊！干嘛每天上帝要我往东我就往东，要我往西我就往西，我现在做上帝了。你喜欢做上帝吗？所以他是想做上帝，所以吃那个树的果子。魔鬼也是这样引诱人的。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意思？其实严格说起来，固然分别善恶是一种道德的选择，没有错。吃这个树的果子，就是我要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没有吃以前呢，神说好的那就是好，神说不好的那就是不好。神有道德的最高的最后的裁决权。当我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或者我吃了以后，就是我要夺取这个道德的裁判权。我要我自己说好，我就他说好，我就喜欢他。我不喜欢他，不管你上帝怎么说，我说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神说，你吃的那一天，你就必定死。圣经上所谓的死，往往不是肉体的死，圣经上所说的死，就是与神隔离。你要自己做主吗？好，你去吧，但你跟我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人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对神宣告说拜拜，我不要你管我，我要自己管我自己，我要自己当家做主，我要自己分别是非分别善恶，我要决定好跟不好。今天的社会不是正反映的这个现象吗？今天我们都不喜欢别人替我定一个什么好不好的条件，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这就是吃的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的结果啊！我自己有喜欢不喜欢呢、啊？我自己有善恶啊！上帝跟我定个善恶，我不接受这一套。所以神说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当你吃的时候，你就摆明了你要自己做你自己的主人，而且不要神做你的主人。你要你自己来裁决你的道德上的对与错、好与坏，你不要接受神所给你的。所以今天的社会，我们对道德常常是一种相对论，相对式的道德，怎么都可以，只要你喜欢。这个就是吃的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的情况。所以神说你不可以吃。当然我说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到下礼拜谈到堕落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详细的叙述。然后第十八节开始，神不但为人造了一个园子让他可以安息，神也发现什么呢？十八节，神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边又同样有好几件事情要值得提醒，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先主动的说那人独居不好，不是人跟上帝抗议说，神啊，你怎么让我一个人在这呢？孤孤单单的，没人烧饭，没人洗衣服啊！哎呀，上帝，你难道有眼无珠吗？我们今天很多。也许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人，我不知道你多少次的祷告里面常常在提醒神，神啊，你没有看到我独居不好吗？圣经上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主动的看见，神主动的一个行动，不是人的一个在那边抗议的时候神才反应的。当然亚当的时候跟你现在的时候可能有不同，你觉得很孤单，为什么神没有跟你预备呢？说来话长，有很多种可能性。也许神知道你独居不好，神已经为你预备了，只是还没交货，慢慢等。也许神看来你认为你独居不好，神说你独居还不错，我不知道。所以有很多很多可能原因，不过今天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让你知道神是爱的神，神是主动的，是他说亚当那个人独居不好。因为我刚说了，神造人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侍奉神，一方面要顺服神，那不是一个个人的行动，是一个集体的。所以那人独居不好。 只有他一个人，所以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原文的圣经比较好的翻译是说，为他造一个合适的帮助者，或者说为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那同样又有问题了，尤其姐妹们做太太的人总觉得啊、嗯，好，现在有个男主角名叫亚当，现在神说哦，读经不好，好吧，给他一个配角，我们就是那个配角，奥斯卡只能拿女配角奖，那男人是男主角，我们都不喜欢做配角，对不对？配偶，其实原文的意思，这个配是相配的意思，相匹配，然后是他的帮助者，啊，帮助者。那么说帮助者，这听起来也是不是怎么入流的，对，不是当主角，是帮手，对不对？一个主角，一个帮手。你要知道，圣经上每次提到帮助者，最常说的就是神是我的帮助者。所以谁大？神大。谁聪明？帮助者聪明。所以你要了解，做丈夫的不要忘记了，你老婆是比你聪明、比你能干的。圣经上说的帮助者，谁是谁的帮助者？太太是丈夫的帮助者。那么，通常圣经上大概八九不离十，十次有九次以上都是帮助者比被帮助的是能干、聪明，什么都好的。那什么叫分帮助者跟被帮助者？帮助者是比你能干、比你聪明，可是被帮助的人他要负责任的。你的电脑出问题了，请个电脑专家来帮你修电脑，帮你搞，搞完以后，哎，看你又会修又会搞，这样吧，我的作业你就替我做了，到时候交不出来，你要算账，有这么回事吗？我帮你的作业你得做，我是比你能干的，但是最后责任还是你做啊，工作交不出来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啊。所以呢，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今天的经文所提到的。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可是丈夫要负责任。所以到第三章下一章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吃了禁果，都犯了罪，神骂谁啊？骂亚当呀。当然亚当可以说哦，冤枉啊，你看，可是神是对亚当，因为什么？谁叫你当家做主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儿女管教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我常说中国人说的对，养子不教父之过。那其实每天都跟妈的，为什么孩子没教好怪我呢？养子不教父之过嘛，对不对？那育女有成母之功，这每次都是表扬母亲节啊。哎呀，什么什么，最近还在台湾在流行什么，在要一个金氏纪录，谁生最多的博士儿子？为什么谁生最多的博士儿子找这个妈妈？为什么不找一个说谁哪一个做爸爸的儿子博士最多？谁理你啊？妈才有用啊！有博士的儿子都是妈的功劳，爸每天喝茶看报的，所以功劳都不是他，但是责任是他。哎，的确没错，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可是负责任的，尤其出了问题负责任的都是丈夫，这圣经的观念。所以呢，做太太的不要觉得太委屈，其实上帝对你蛮好的。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因此他们是配合起来一起做什么呢？一起敬拜和侍奉，这是当时神造人的目的。但是也是很有趣的，你知道各个民族啊，从中国、埃及、古代的巴比伦，还有你从南美洲什么印第安人，你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人类起源的故事。中国人有所谓的盘古开天，盘古开天其实不是中国人，那是印度版，那是印度的传说故事流入中国变成中国版啊，每个民族都有，因此对于人的来历千奇百怪都有。很妙的是有两件事情所有的民族在早期的这种故事里面没有的。第一，女人啊，在所有的这些故事里面通常不是没有提到，就是好像是附带的，最后啊怎么样搞出一个女人来的，从来不是像这样。等一下你会看到哈，用个肋骨哇做一个好像精心预备的一个女人，特别提到女人怎么造的，大部分要不然就是好像一造男女都有了，或者跑出来石头里蹦出来两个，有男有女，从来没有说特别有了男人以后再怎么样精心制作一个女人，真的没有的。第二个， 所有的传说故事当中从来没有提到婚姻，没有提到婚姻，也没有把婚姻看成一个很神圣。但这边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个配偶，然后等等，你就发现在整个全世界，你可以这样讲，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唯有基督教是把婚姻看为第一极端神圣的，第二个极端宝贵的、至高的，而且是男女平等的。当然没有时间多谈，不过你仔细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了。譬如说，如果你是有佛教背景啊，中国人很多佛教背景的，如果是从纯粹佛教背景来讲，任何的婚姻都是前世造孽的结果。你爱你老婆吗？你爱得越深，孽是越深。那如果没有孽呢？你看到老婆就是可有可无，淡如水。哎，那表示这个人孽不深，哎，有慧根，搞不好可以出家了。对不对？老婆可以有，可以没有，儿子看得跟没看一样，这种很容易出家的嘛。啊，爱之深，舍也舍不得，那这种怎么能出家呢？孽啊，都是前世造孽啊。所以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孽。婚姻哪有啥好事？哎，圣经上的婚姻是什么？神看为好的。神所设立的第一个英文叫做 institution， 这不是一个机构 ，institution 是所有人跟人的人际关系，第一而且最高的就是婚姻。基督教的概念，你在全世界所有宗教找不到的。回教有基督教的影响，可是回教里面的婚姻就是不一样了，片面的哈，单面倒的。婚姻是为男人预备的，所以呢，很可惜，在伊斯兰教里面呢，男人在地上因为有各种条件的限制，你最多只能娶四个老婆，可惜可惜。到天堂有好处，《可兰经》这样写的，到了天堂，无数的美女供你享受。哇，所以伊斯兰教的男人个个都想上天堂，可是我有点担心哦，在天堂啊，可能男女不太平均了，女人都不想去啊，因为我去天堂有什么好处？你说有什么好处？你从古兰经从头看到尾，没什么好处的，无数的美女陪男人，那我女人干嘛的？就是去陪男人的。所以在伊斯兰教的婚姻是一面倒的，男人至上，女人是取悦男人的。所以在回教的世界，为什么妻子很容易受虐待？很自然，古兰经就这么写的，他们也是这么信的。和婚姻从来不是平等的，在基督教的当中的婚姻却不是如此，他们是匹配的。所以他后来提到说，神把所造的各样的动物带到这个人的面前，叫他命名字。命名通常是有一点有权威的意思哈，所以你父亲为儿子命名字嘛，没有儿子为爸爸命名字的吧？命名就是有一个权威性，可是命名也代表一个意思，所有所造的都到这个亚当面前走了一趟，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说不定呢亚当还很想做一个快乐的单身贵族。等到所有的动物，什么飞的、鸟的、爬的，什么都过去以后，看完了，是啊，我是没有看到一个跟我匹配的，意思在这，没有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没有一个跟他匹配的。于是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22节，神耶和华神就用那人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男人的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很有趣，肋骨。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弟兄啊，还没结婚的人，人家说被他打了，牙齿掉了，遍地找牙。很多的男人呢、遍地找肋骨。哎呀，我的肋骨在哪？我的肋骨造个女人在哪儿呢？对，人皆有妻，一我独无。哎呀，我的肋骨在哪？一直找肋骨。那也有的肋骨在找主人。哎呀，我是哪一个人的肋骨啊？怎么现在我找不到那个主人了？其实“肋骨”这个字啊，在这边翻译成“肋骨”，这个字很少出现，旧约中出现没几次的。大部分翻译成旁边，只是想象中一个人的旁边是什么，一摸就摸到骨头，就是肋骨。所以想到哎，肋骨，它可能是肋骨，但重要的它不是在表达是不是一根肋骨，主要强调是说神用亚当的旁边造出一个女人，意思就是英文叫做 side by side， 或者西方人常常这样说，介绍太太或丈夫都说 This is my better half， 对不对？比较好的另一半，典故何来？就从圣经来的。 她是我旁边出来的嘛，所以丈夫说太太，她是我的另一半嘛，因为我是从我一半做出一个女人，就是她嘛。那女人也说她也是我的那一半，因为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嘛，所以一半一半嘛。所以从旁边做出来，意思是强调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也代表两个是平等的。所以曾经有一个圣经的注释家，他这样写：感谢神，神没有用男人的头盖骨造成一个女人，不然他就骑在我头上了。但是感谢神，神也又没有用男人的脚趾头的骨头造一个女人，那他就被我踩在脚下了。他是用我旁边的骨头造成一个女人，跟我并肩，而且这个骨头还是最贴心的骨头。想象到肋骨嘛，对不对？最贴心的骨头，哇，这个很有想象力啊。不过蛮接近的。强调的是，男人与女人、丈夫与妻子是平等的，是互补的，而且是相互依赖的。没有错，第一个女人从男人而出，可是所有的男人，保罗说，都从女人生出来的。所以不要以为男人说，嘿，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没错，可是你是从你妈出来的，你不从你爸出来的。所以相互依赖，相互依赖。因此亚当写的第一首情诗是整个圣经当中的第一首诗歌。圣经中很多诗歌的哈，可是第一首诗歌是情歌，是那个丈夫亚当写的。他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圣经中的观念，夫妻是骨肉之亲。中国人有很强的骨肉之亲的观念，骨肉之亲最直接的是父母跟儿女，骨肉之亲，兄弟姐妹骨肉之亲，扩而大之，我们同宗同族同姓都是骨肉之亲。所以有一个不太开窍的男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跟他太太说，你知道妈是不能换的，老婆可以换。你可想而知这个婚姻会怎么办，笨了。可是这是个错误的观念，父母跟我不能关系不能更改，对，是没有错。难道夫妻的关系可以更改吗？圣经中的观念是夫妻也是骨肉之亲，也是骨肉之亲。而且到24、25节你会发现，因此这句话可以说是作者把圣经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加了一个，好像司马迁写史记写到最后，司马这个太史公曰啊，这个作者加了一个评语，不是神说的。这个作者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第一句话强调的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婚姻就是从一个关系，从父母儿女这种一个家庭的关系出来，要离开，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就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一方面离开与联合这个字本来在圣经上就是用在谈到人跟神的关系，人离开神就是离弃神，神跟神的联合就是进入一个约的里面，所以代表婚姻是一个约，不是一种感情上的冲动啊，我现在有感动一下没感动，不是。另外一方面，心理上我们结婚的时候离开父母，不是一定说把父母赶出去不准住我家，不是这个意思。心理上我跟父母来讲，我是独立了，我开始跟妻子联合。换句话说，我常常提醒做丈夫的，或者是刚刚要结婚的做丈夫的，哪一天伤风感冒、头痛发烧、心里不愉快的时候，电话拿起来打给谁，讲清楚打给谁，哒哒哒，电话一拨去，妈我头好痛。错了，所以我们的婚前辅导第一课要教的，结了婚以后第一通电话打给老婆，第一个女人是老婆，不是你妈。人要离开父母，如果第一通电话还打给你妈，表示你跟你妈妈之间的妒忌啊，这脐带没有剪断，婚姻会有问题的，早晚婆媳问题一定发生。发生的原因不在乎别的，就是你这个做丈夫的。所以很多婆媳问题丈夫负很大责任。很多人也说啊，婆媳问题是两个女人的战争，我啊夹心饼干。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夹心饼干没扮好角色，才有婆媳问题。人要离开父母，这个说的是谁？是说丈夫与妻子联合，他说男人。但是这个是心理上的，成立一个婚姻的时候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单位，新的家庭。所有的家庭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是最高的，甚至高于儿女跟父母。 这是圣经中的婚姻观，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并不代表我们不孝敬父母。圣经上一向是非常强调孝敬父母，可谈到婚姻，他提到妻子夫妻的关系是一体。最后一节很有意思，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在伊甸园里，罪还没有来，当然儿女都还没有生，也没有别的人，两个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什么意思？一方面是实情，一方面是代表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同样，下礼拜当你看到罪进入人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两个人这个果子一吃，不是给知道善恶吗？吃下去第一件事情看到什么善恶？该看都没看到，不该看都看到。一吃下去第一件事情，哎，我没穿衣服。然后剩下就说两个就觉得羞耻，羞耻怎么办？赶快编做裙子。我常在想，伊甸园你就你们两个，穿不穿有什么差别啊？所以你知道吗？那个羞耻是不必要的，它却产生羞耻。编做裙子就是隔阂，有一些东西我不要你看到，我也不想看到你的某些东西，你知道吗？这就是编做裙子的意思。罪进入人间的第一个悲剧带来的就是家庭悲剧，下礼拜会提到，下下礼拜你会提到。所以夫妻之间甚至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都因着罪进入，整个乐园的美景就破坏了。求神帮助我们，透过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回到乐园里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期望，也看见你所设立的婚姻原来带着何等的美好的祝福。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在罪中，却因着你的救恩，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乐园当中，重建夫妻之间那种真诚的、一体的、赤露敞开、毫无保留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求你的恩典常常临到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主，求你借着圣经上所记述的这一切事情，帮助我们想到你的恩典，想到你的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